我们今天信息经文在启示录十七章一到六节，请翻开教会圣经283页。283页，十七章一到六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请。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她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好，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梁家豪传道，题目是大成崛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启示录的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是延续的前面两章，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的内容。如果你翻到的第十五章的第一节，你可以看到在十五章的第一节说：“我又看见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们在这十五章的第一节看到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接下来就是七个最后的灾难，神的大怒要在这七个灾难当中发尽了。所以约翰他在第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神对地上的审判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阶段。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这最后的灾难在天使所握的这七碗当中已经预备好了，蓄势待发。接着呢，经文带我们看到了第十六章，我们同样来看第十六章的第一节，写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把神成神大怒的七个碗倒在地上，就如上个礼拜何长老他在讲道中告诉我们的，这最后的七灾是全面性的，因为神的怒气、神的审判要在这七个灾难中发尽了。我们可以简单的说，第十五章告诉我们七个灾难已经预备好了，而第十六章告诉我们最后的七个灾难的执行。最后七个灾难是全面性的，而在这全面性的审判当中，地上的一切所有都要受审判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经文特别提到一个审判的对象，他是所有审判中最值得一提的。当时每一个在地上的人，在地上的国，在地上的民，都要受到审判，而唯有这个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在十六章十九节里面写到的：“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神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那 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在所有的国度君王地上的人都要受审判的过程当中，特别提到那大臣。第十九节写到，神也想起巴比伦大臣来，并不是说神曾经忘记过巴比伦，而是说神他记得巴比伦，而且要照着神所记得的巴比伦，把那盛满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到了启示录的作者约翰这个年代，我们可以想象巴比伦大臣以及以巴比伦大臣为中心的巴比伦帝国早就烟消云散了，他早就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所以这里写神记得这座大臣或巴比伦大臣，当然是取用他在旧约中的形象做象征性的意义。而对应到约翰所处的时代呢，这座大城当然是对应当时的读者所能够了解的，很容易想到的，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就是那罗马城，以及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过去在旧约里，这座大城是指巴比伦大城，以及以巴比伦大城为中心的巴比伦帝国。到了新约耶稣和使徒的时代，在初代教会的时代，这座大城又指的是罗马城，以及以罗马城为中心的罗马帝国。而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呢，现在罗马帝国也一样跟巴比伦帝国一样烟消云散了，都成为了过去。那如今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你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臣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今天在讲到题目里面要用大臣这一个词汇想要引起大家一同来思考的。而我为什么要讲的是大臣崛起呢？因为我认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中，其实我们还没有遇到第十六章所讲的那七个全面性的灾难，但是主再来的日子又近了，所以大臣还存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当中，或者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大臣慢慢渐渐崛起的时代当中。如果你想问我，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大臣是什么呢？我先讲我的答案。我觉得这一座大臣呢，或许不一定是很实体的一个城市，或一个很实体具体的国家。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啊，网络上已经建立了一些虚拟的大臣、虚拟的国度了。网络的影响力有可能比真实的世界的影响力、真实的城市、国家还要大。网络上的金钱交易、网络上的恶言恶语、网络上的犯罪、霸凌，还有网络上的算命、交鬼，它的规模可能都大，远远大过许许多多真实的城市。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呢，以后只有身上盖有受印记的人才能使用电话，才能使用网络，教会不能有电话，不能有网站，弟兄姐妹不能透过网络传递信息，互相联络，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但我也不觉得这座大城一定就是网络的世界。因为每一座大城都是建立在一些很吸引人的罪性的价值观上。有一句话说叫做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意思就是说，同样一件让人注意到的事情呢，如果是外行人，他就会只能够看到表面热热闹闹而已， 而内行的人呢，就会想要探索这件事情里面的道理。启示录第16章所记载的七个灾难，就好像一连串巨大的令人震撼的场景，而这些都只是表面。但是神不只是要让我们看到将来会有这些场景，其实神还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内行的人，就是明白神为什么要施行这么大的审判，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要看的第17章还有以后的章节。在第17章的第一节写到，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从这里开始，神要我们先从前面第16章的七个大灾难，那样轰轰烈烈一连串的灾难的大场景当中先走出来。神要让我们先认识到神发烈怒审判这个大臣的原因，以及让我们看看这个大臣他是什么样子。在第17章里，这个大臣用古代大巴比伦的形象来形容，然后这是一个用女性的角度，用女性的角色来描绘的一个城市，一个现象。在17章第一节写到的这个大淫妇所指的是一个以女性具有孕育生命的特质来描写这座大城的特征。它的大显示出它的能力大、势力大、名声大，它是淫妇之首。他的淫呢，显示出他的污秽，他的不忠贞。但是呢，他坐在众水之上，而15节又告诉我们，天使对我说：“你看，那淫妇所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意思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各个民族，还有讲各种语言的人。从尊贵到卑微，从城市到乡村，从富有的到贫穷的，都与他相交，而且畅行无阻的。喝他所产的那污秽的酒，因为这座大城，它大的实在太吸引人了。它像是一个可以孕育生命的母亲女性的形象，也就是说，这一个大臣，这一个大淫妇，他会将这些不忠、不洁净、亵渎不断的传出去。他是这些不洁净、不忠、亵渎的源头，是这些的母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淫妇他不断的在这个世界上，他崛起，他兴起，他也不断地孕育出不洁净、令神愤怒的生命。这是天使要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在第16章的七个灾难之后，天使先让我们看到这第一个画面是一个淫妇的画面。他的不洁，他的不忠，他的亵渎，惹神愤怒。不过呢，天使还会给我们看另外一个画面，就是再过几个礼拜我们就会看到的，在启示录后面19章7到8节，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写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还有再往后面的21章9节也写到，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 就是羔羊的漆，指给你看。所以在十六章的七灾之后，神的启示安排了一个大淫妇还有一个心腹的画面。我们看完大淫妇的画面之后，我们看到基督心腹的画面，两者势必形成强烈的对比。神这样安排启示录的内容，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不是只有看到那七灾轰轰烈烈的场面，要让我们成为内行人。我们不是只有看热闹，他要让我们明白他的信息。因此在第十七章里呢，有一段淫妇呢骑在兽身上面的画面，就特别使我们应该要了解他，要研究他。我们读到在第十七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六节描述这淫妇骑在兽身的画面，紧接着天使怕我们不了解，他有了两次的解释。一次的解释呢，按照一般和合本的分段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四节。第七节，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而第二段的解释呢，是从第十五节开始，同样的以天使对我说开始说明这淫妇的象征意义以及她和兽最后的关系。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一个淫妇她所象征的意义。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启示录前面的前一章十六章已经提到了神记得那巴比伦，而这在十七章的第五节也写到这淫妇她的名字其实就是巴比伦。而十八节也让我们看到这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这个淫妇有一个旧约巴比伦的形象，是用巴比伦 做代表。巴比伦对约翰当时的犹太人，其实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应该并不陌生。在但以理书有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打耶路撒冷，城门被攻破，在耶路撒冷所有年轻的、没有残疾的、相貌俊美的、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势力在王宫里的精英分子，在但以理书的一章一到四节，他们都被掳掠到巴比伦的。他们被掳掠到巴比伦做什么呢？王要他们学习巴比伦的文字语言，学习巴比伦的法术、占星术、算命的方法。巴比伦城是一个富有奢华、手段又残暴，他会把人丢到狮子坑里，淫乱的帝国。他们把各样的精英掳掠之后，用教育的手段又给他们很好的待遇，王所吃的食物，为的就是改变各国各民的思想，把他们也变成巴比伦的一份子。邪恶的城市、邪恶的国度在历史的舞台上面从未缺席过。巴比伦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第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应该是该隐所建造的。那个城市有高度的工业、艺术、经济的发展。如果你看到在创世纪里面，你可以看到神详细的记载，这一个城市有许许多多工业、艺术各方面的主师。但邪恶在这座该隐所建的城当中却越来越大。在创世纪的第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写到，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拉麦是该隐的后裔，他说，亚大其他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听我的话语，壮年人杀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该隐 就是我的先祖啊，遭报七倍，杀拉麦的必遭报77倍，可见他的狂妄。2006年呢，在中国呢，中央电视台呢，他们有做了一系列12集的纪录片，叫做《大国崛起》。然后这一系列的纪录片呢，它记录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9个世界上超级的大国，这些国家相继崛起的过程。然后并且总结了大国崛起的规律。然后这部影片呢，也试着在2008年呢北京奥运之前呢，就是为中国这个即将苏醒的狮子给一些历史的借鉴。所以在这一部纪录片里面呢，有一句话说，忽视过去的人在未来的心在未来行程里只是一个缺乏思想准备的匆匆过客。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忽视过去，我们要做的只是一件事，就是让历史来照亮未来的行程。这是一种中国人以史为鉴的逻辑思维。但是我要问弟兄姐妹，你觉得历史真的能照亮人类未来的路程吗？第十七章淫妇所象征的意义，是告诉我们说，这淫妇在第一节，她坐在众水之上，她骑在那朱红色的兽上。还有第9节，讲到这朱红色的兽有那七头，就是这女人所坐的7座山，而又是7位王。到了第15节，天使告诉约翰说，那淫妇所坐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她既坐在众水上，又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坐或骑，它其实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它其实都是指着这一个大淫妇，她在掌权统治，她驾驭着她所做的。而7头10脚呢，我们可以在经文里面看到，都是象征君王，他们都是国家的领袖。而众水呢，又跟这些领袖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第15节讲到，这些众水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一个是这个淫妇驾驭着、影响的这一群领袖们，而其实呢，他也同时驾驭、领导的、统治的、掌权的这些人民们。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淫妇她的厉害之处啊，不只是君王领导人听她的，就连人民都听她的。换句话说，她很有名义啊。最近我想，我们在新闻上面都看到韩国的总统啊，他有一个亲信门事件，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就是他让韩国人民很气愤的是，这个总统居然听她闺蜜的话。但是我们要看到，这总统她听闺蜜的话，这个闺蜜她是没有民意的，所以人民反这一个总统，反这个闺蜜。而在第17章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大淫妇，她更加的厉害，不只是她领导这些所有的君王元首，连人民都喜欢他。所以第十七章的第二节综合了这两者，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不只是地上君王，那站在高位的、住在地上的人，那在低位的， 没有权势的，没有权柄的，也喝他，喝醉了他淫乱的酒。高位的喜欢他，还有没有权柄的也喜欢他。这个大淫妇他有什么特征呢？我们在第四节可以看到，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象征着她富有华美，然后她还有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看到她的富可敌国、富甲一方，手拿的金杯，杯中盛满可憎之物，这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杯里有可憎之物，还有她淫乱的污秽。而她不但是这样，她以一个女性具有孕育生命的角度来看，她还不断的孕育出、培养出和她一样的人。她就像过去巴比伦把各样的精英掳掠过去，改造他们变成巴比伦一样。所以第五节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而他最讨厌的是什么呢？他最讨厌的就是我们基督徒。所以在下面第六节写到，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圣经并没有说这个大淫妇曾经离开过，或许呢，这个大淫妇在历史中是一直存在的，她一直不断的在变化。在旧约当中，她是那大巴比伦；到了新约使徒的时代，她是那罗马帝国。接着呢，我们要看受她所象征的意义。在第三节我们可以看到，这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兽呢，它本身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朱红色表达出它跟前面的大红龙，就是那古蛇，是同一阵线，它是撒旦的化身。而在第八节让我们看到天使对这一只兽的形容，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见这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时候就必稀奇。这里重复了两次，先前有，如今没有，还有以后再有，也就是将来要来的。这三重的叙述，先前、如今还有将来，描写的这一只兽，它借着模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生命，来建构它的吸引力，让那些在生命册上没有记载名字的人被吸引，感到稀奇。而这兽上面的七头十脚又代表什么意义呢？在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天使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做的七座山。第十节又是七位王，五位已经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就是第八位，他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而这十角呢，我们在第十二节看到，你所看见的那十角就是十位王。好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七座山，这七头是七位王，而这十角也是十位王，他们中间的差别是什么呢？在第十二节说，这十角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国。和这七位王一样的王，这最后的和这七位王一样的王，一个是在第十一节讲到的， 要出来的，将来要出来的这第八位王，他和这七位同列。所以在第九节十一节到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用一个时间的角度的描述，表达出有王出来啦，有王后来驾崩啦，陨落啦，然后有人落选啦，有人离开了他的权柄，但是不停的有与淫妇相交的王，一代接着一代，从没有停歇，将来还有一个是还没有来的。而这十角呢，所代表的十王，他们还没有得到权柄，他们还不像前面这些七个王一样，他们已经掌权了。有权柄的是这七座山象征的七位，而这十位呢，他们想要和兽同得权柄。经文写说与王一样，就是前面的七位。所以下面他从欲望的角度告诉我们，七头十角还有兽，他们之间并不是没有张力的，他们都想要成为王。天使说，智慧的心看到了这些画面之后要思想。我们要思想什么呢？我认为有几个点是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的。第一个是这淫妇所象征的，这世界的想法，这淫妇她所化身所表达的是，大家都要向大靠拢，要向最大的来学习，不管对错，反正呢，只要我也能够变大就好了。而这最后想要跟兽一起合伙对付这七位王的，这还没有得国的十位，他展现出了是他们其实中间并没有和睦的关系，他们的团结，他们的集合，他们的聚集，其实也是为了自己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而天使告诉我们说，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看似绝望的环境当中，有两件事情是确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在十四节看到羔羊与他们征战，羔羊必胜，兽以及他的同伙终必归于沉沦，而圣徒也必得胜，因为他们的成功不是依靠他们自己而来，乃是他们是被蒙召被选，又他们活出有忠心的生命。淫妇跟这一群有忠心的圣徒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淫妇表达出他可以跟任何人做朋友，而且还可以有很亲密的关系，不但如此呢，他也是可以随时换朋友的，他随时可以改变他亲密关系的对象。不晓得弟兄姐妹，你是否有经历过人在堕落中啊，你结交的朋友啦，或一起跟他合伙啦，合作的啦，最后的结局并不是以快乐收场，而是以互相仇恨、彼此毁灭来收场呢？但你是否又体会过神的大能？神能在堕落的势力范围，在你软弱中，依然成就他的美意。启示录的十七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些兽他们同心合意，将这些王他们同心合意，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个兽，他们与羔羊征战，但是他们终必归于沉沦。而十七节又说，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这遵行呢，应该是指执行他的旨意， 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所以一切都在神的掌权当中。智慧的心要让我们思想什么？在过去、现在、未来，有掌权的王或者没有掌权想要崛起得王的这些，让我们看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就好像大国崛起这部系列影片当中，我们看到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兴起，又有许多国家渐渐的衰落。受对圣徒的逼迫还有对地上的影响未曾停止，然而神告诉我们说，这些都只是暂时存留的，而且终必归于沉沦。在大陆啊，有一些报纸啊，然后他们看到了大国崛起的这部纪录片之后，各有不同的褒贬的说法。一个偏向右派的评论呢，他说呢，哦，他觉得这部影片哦，就像是在拍一系列的励志片，好像是那安慰人的迷幻药，好像鼓励这一个即将苏醒的大国要效法这些过去的这些其他的国家。而另外呢，偏左派的呢，他们也很不满意，他们就觉得说这部纪录片呢就是向着资本主义靠拢啦，而这些呢，他所介绍的过去的这些大国呢，就是以前八国联军的成员，就是欺凌中国的。所以历史真的能照亮我们未来的路程吗？圣经告诉我们，真正能够照亮我们未来路程的是耶稣基督和他告诉我们的真理。那蒙召被拣选的圣徒，只要忠心的持守，必能和羔羊一同得胜。耶稣曾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告诉我们说，你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但是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不晓得那个大淫妇那个大臣在我们现在甚至在我们以后的后代会是什么，但是耶稣告诉了我们一个判断的方法，那不结 好的树才能结好果子，坏的树就能结坏果子，不结好果子的树是可以认出来的。我们可以认出在我们生命中有出现这大臣这样的大国这样不结好果子的树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让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更近身的认识主，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不只是看到那七个大的灾难，我们乃是看到那灾难的背后有主你的心意，有主你的话要对我们说。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陷入那大臣大国那大淫妇的他的手段当中，他的计谋当中。求你使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你，就像那忠心跟随你的那144,000人一样。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